我们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每逢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你所造的人，主，我们本乎尘土，需要你的灵来吹到我们鼻孔里面，我们才会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帮助我们看着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知道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过看过于自己太小。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都能够有个信心，能够坦然无惧，也帮助我们看见圣经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到底。今天早上透过的民数记再次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生命不断的长进，更知道在属灵原则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能够更加的爱神。赞美主，我们欢迎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你整个教会丰富教会在神面前都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讨神喜悦，靠耶稣里面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民数记这个16章了哈。那昨天你看到15章呢，讲到神是一位充满怜悯有恩典，然后会赦免罪孽的上帝，只要我们不是故意去犯罪有时候误犯的时候，神的恩典会来到，或是误醒的时候，神的怜悯会来到，因为他是要我们悔改的上帝，他主要是管教，管教之后呢，继续走正确的道路，所以神不是要毁灭以色列百姓。但是有一种人是故意犯罪的，圣经直接讲说善感行事，故意去抵挡故意去唱反调，傲慢不从，然后呢公开挑战，这种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要处死了，神直接会处罚。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他不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代表说神一定会做审判的动作。说明白哦，神是慈爱的，神有什么审判的？神有怜悯，神有严厉的一面，都有的，因为是上帝是公正的上帝。说明白，我们要认识神。所以你昨天在结论的时候看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认识这位神，到底他的属性是什么？我们要当中更加认识他，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百分之百的顺从他。好，接下来你看到16章呢，又出现了这些坏事情，又在重演，不断的重演，而且是在什么呢？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后，在旷野漂流38年当中所记载下来的。所以看到人心要改变哦，很不容易，特别是从埃及出来的，哇，这孤儿的灵很重啊，整天都想很怀疑人家，然后不太容易顺服啊，都唱反调，爱抱怨啊，这就是孤儿的灵在发作。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医治释放。你在旧约里面很少看到医治释放，但新约是有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直接来医治人，释放人，人们得自由之后就会成为健康的人了。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情况。好，所以我们看到16章的地方，他整个来讲什么呢？讲到要完全的顺服，要学习完全的顺服，不要有一半啦，或是三分之二，要百分之百的顺服。如果你反对上帝的话，你看到吗？神会出手的，神会审判的，神会管教的，请记得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好，这边呢有出现一个人叫做这个可拉，可拉呢很有领导的魅力，但是呢用在错的方向，他一呼召呢就254人跟随他所以他也蛮有魅力的如果用在正途的话，他当牧羊人应该很好的，当这个牧者应该非常好的，因为一呼召大家都什么跟随了嘛，所以他一定是领袖型的一个人，但是用在错的地方就很可惜。那可拉翻译出来是什么？就是光秃的意思，光光秃秃的意思，代表说用在错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得着，光光秃秃的，很可惜呀。所以我们要看到人要知道他应该用在对的地方，把他善引导出来是美好的事。好，但是他用在错的地方很可惜，把他恩赐放在错的地方。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来，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 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成神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好，第一段第七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立位的曾孙，好，原来是立位族里面的这个孙子是谁呢？就是可拉，刚刚讲过可拉就是光秃的意思。好，再来呢，你看到吗？除了立位族他们是特别被神拣选跟神联合，然后代表人来献祭的，也是跟人联合的，是特别一个族群，神特别拣选立位人。好，他就是这样的人呢，叫可拉。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流变支派的子孙呢，有这个以利亚的儿子大丹，还有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这三个人呢，也跟他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流变支派大丹、亚比兰都是兄弟他们就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势力。好，那再来呢，他也呼召了以色列百姓有250个首领，这些都是领袖集结在一起，所以他后面有一些人跟随，所以有一群人就跟着这个所谓的可拉党就成立了。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结党纷争，特别在神的家不能结党纷争，因为我们神是在我们当中的上帝，上帝要我们彼此的谦卑，彼此的洗脚，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包容，不要结党纷争。我们知道结党纷争都是从自我开始的，从自己里面老我很大而彰显出来的一个特征。下面告诉我们说250个首领呢，就跟可拉一起跟随咯，结党在一起，包括流变支派。好，他们呢是都有名望的人，而且显入会众人，在摩西面前就一同什么起来。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摩西所拣选然后在神面前祝福过的，但是他们却起来抵挡神所拣选的摩西，一同起来，把他化起来，一同起来。本来立位是要跟什么神连结在一起的，跟神一起来的，然后呢跟人一起来敬畏神的，结果你看到吗？用在错的地方，却来抵挡神的整个会众这很糟糕的事情，并且攻击了摩西。他说我们聚集干嘛呢？他第三节说攻击摩西还亚伦攻击这个兄弟党摩西跟亚伦。摩西呢，他是个先知，他也是一个领袖，他也是个祭司，一样都可以直接进到会幕当中亚伦呢，当然就大祭司了，他就挑战他们两个的权柄，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擅自专权了，你看到吗？这些不满的结党纷争的都会对权柄挑出一个挑战。这个呢，在我们属灵应用的那个叫什么灵在运作呢？那个叫巫术的灵在运作。巫术的灵就是专门挑战权柄的，要小心这个巫术会带来分化。就是巫术，就是我要强加我的意思在你身上，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叫巫术。但是你看到吗？上帝灵不是，是要自由的灵。有看到这个？上帝到哪边，哪边就让人得自由，不是掌控，不是要压在别人上面，然后控制别人。这个就是巫术灵在运作，我们要了解这个灵界的运作是如此。我们用一致释放的角度来看，就知道这个灵呢正在运作在可拉的身上他们集结在一起，然后呢结党纷争，然后呢就挑战神赋予摩西跟亚伦的权柄，挑战他们的专权，然后呢用这个话讲得太好听了。他说什么呢？权位众个个都是什么圣洁的，把民族提得很高，大家都很重要，200多位人，怎么会你们是两个人专权呢？不能这样子的，你们太不民主了，因为我们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百姓，我们要听从他，高举这个民主，然后就公开反对或叫背叛反抗神给的权柄。摩西亚伦呢，当然就是领导的权柄，两个人是领导团队，在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美地，要完成任务。好，然后呢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叫做挑拨或者叫挑战，直接了，就是会众跟我们你们马上就隔开了，你们有什么专权？你们凭什么？用这样的话就是如此，你们算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带领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这个都是聪明，都是圣洁，为什么听从你呢？就公开挑战这两个人，你们太骄傲了。世上谁骄傲啊？他们骄傲。看到这个吗？都反射出来嘛。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自己要反省，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在当中。好，这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什么？俯伏在地，把它画起来。摩西总是做这个动作，当他被人家什么反对的时候，被人家什么背叛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亚伦已经学会了啦，因为他曾经也挑战过他的弟弟嘛。后来怎么样？他姐姐生了大麻风啊，他就学乖了，对不对？他差点也会什么长大麻风，后来嘎仔，摩西为他代祷，没有，没事了。所以他先学习了，要站在弟弟这边，懂得权柄。他虽然是肉身的弟弟，但是属灵眼光呢，他就是我的领导。他俯伏啊，那摩西呢，一跪下去，你看到吗？他就趴在地上，你看到吗？非常谦和，难怪神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谦和的哦，在神的家中完全尽忠。他做的动作其实什么呢？主啊，我要在你面前祷告。主啊，这些事情又发生了，我俯伏在你面前仰望你啊，神啊，你来伸冤，为我伸冤，不要为整事你替我伸冤，不是我自己为自己伸冤，你来伸冤吧，这个事情我担当不了。很早就跟你讲，重责大任我早就担当不了啊，可是你没有拿走啊，你还差70个长老然后进到团队里面啊。主啊，我知道我软弱，我没办法，要是你还把这种大人给了我，我只能俯伏在你面前，你来出手吧，你来伸冤吧，你来工作吧，我不能啦，只有你可以的。摩西是极其的谦和，这个可以我们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要当一个很好领袖不容易的，他要被扒了好几层皮，真的不容易，扒到最好像你没有个性一样。他只能在神面前，主啊你怜悯，主啊怜悯，又犯了啦，这些怎么又跑出一个可拉党出来了？不是刚刚扶贫在上一章而已，怎么又出现了这个呢？好像每一章都非常可怜啊。摩西啊，在神面前他就俯伏在神面前祷告，谦卑代祷吧。好，第五节说，对可拉党和一党人说，你看摩西进到会幕之后跟神祷告，神就告诉他说，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代表摩西呢，进到会幕当中祷告之后呢，神总是会指示他怎么做。弟兄姐妹，最好的出路在于神，最好的答案在于神。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自己想做判断，做决定，然后呢做自己的想做的方式，但是摩西已经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次序，我凡事都来到神面前祷告。圣经教导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所讲的。所以告诉我们要谦和，寻求神，我们就寻求神。特别越大的误会啊，更是要来到神的同在里面。主啊，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指示了，我没办法，只有你有办法。你了解这件事情，他们已经结党哦，250人都是领袖，那个势力是庞大的。主，你已经看见了，求你帮助。好，你看到吗？他说到了早晨，你看到摩西啊，神就指示摩西了啊，谁是圣洁的，谁是这个好的哈，属他的，然后谁是被拣选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神怎么说。好，接下来他说，可拉，你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哈，要拿香炉来把一党画起来。你看到出现结党出现，你看吗？一党这个党派，所以党派呢其实是不好的。你看嘛，我很多的党派就是斗来斗去，特台湾也是，其实全世界都一样的，不仅台湾了，只要分党结派啊，国家呢就不会站立得稳了，到最多会分裂嘛，这是耶稣也讲过的，一家纷争一定会站立不住的，一国纷争呢就会灭亡了。好，这边讲他说这样做，你如果觉得你是属神的，你觉得你是从神领受的，你可以当领导者的，没关系，来，我们来到神面前嘛。你们跟我都一样，还有亚伦，拿香炉来。好，你们既然是利未人哦，都分别为圣，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你要争什么呢？其实你在争，你要成为领导者。再来，你要争什么呢？利未人怎么是亚伦这个这样的一个什么族系才能够当祭司呢？我们也是利未人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当祭司呢？所以挑战他们的权柄呢。 好，那没关系，来，大家都把什么香炉拿起来，因为都是利未人嘛，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判断咯，为我们来做决定。我们都来，250个都来，拿你的香炉放上香，然后呢晃啊晃啊，来到会幕面前，让神来做决定跟判断。好，你看到他就讲说，明早呢你们就把火炉放在香当中，然后呢看耶和华拣选谁，谁就圣洁了，你们这利未人子孙呢擅自专权了。摩西有没有讲出他们的弊端？有，摩西直接讲出来，他没有妥协，他祷告清楚之后就跟他们讲这话，我们一起来嘛，站在神面前嘛，神为我们来做判断，到底谁是呢？再来呢，他还指出你们擅自专权了，指出你们的弊端，其实在警告他，盼望他什么？悔改。好，不然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直接就面对了审判的地方，就是法院了，就要判对生死了，给你们悔改的机会。好，有没有听啊？我们看下去就知道有没有咯。我们看第八节到十四节，预备，请来。
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挽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
好，这边第二段到了十四节，摩西又对可拉说话了，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他再次提醒，你们是利未的子孙，是跟神联合，是神特别拣选的，我们都可以成为亲近神的人，我们呢都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后来呢，他讲述，再讲述一句话，讲了上帝的心，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好，耶和华又使你们一切的弟兄利未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你们还要求什么祭司的职任吗？好，他把它指出来，其实你们已经被神什么拣选了，而且呢，你们是神分别出来的，而且是最靠近神的，你们一样都在什么服侍神嘛，只是这个祭司的职任呢，是神特别拣选在什么亚伦这样的族群里面才拣选成为祭司，你们呢其实也是亲近会幕的人啊，都一样在侍奉主啊，你没有分大小啊，在神眼中都是圣洁的，都是尊贵的，所以不要去争那个，因为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但是在他们的里面呢是有分什么大小阶级的，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光荣啊，我们做这个就不光荣，我们老是拿那个板子，我们老是要推那个车，那觉得说很好像比较 low 啊，这从心里面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啊。我们服侍主的，请记得没有分贵重，大家都重要，做行政跟传道都一样，请记得这个，台上台下都一样，在神看起来都是台下，都是仆人，都一样，只是说神把它摆在你心中，那个 function 那个功能不一样，讲清楚吗？有些人就是做行政，你摆那地方比牧师做得太好了，我也做不来，只有你做得来的，想了解吗？你可以做很好的小众，你就做那个地方嘛，好好发挥你的功能，那你就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啊、那有功效，那和对以后呢对神交差交账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一定要钻那个位置，你没有那个硬钻的话，你也辛苦，别人也痛苦，知道这件事吗？是不是？是啦，你辛苦别人痛苦嘛，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一个 function， 知道意思吗？你不是嘛。我举例就好了，我们林老师哦，他是音乐的专家咯，可他音乐有没有钻进的地方？有啦，他是 violin 嘛，是不是？他会不会弹钢琴？当然也会哦，可是他钻进是这个的，讲清楚吗？他钻的这地方， 那如果他是这个人，你把他摆在错的地方呢，那大家都痛苦了，是不是？你要了解他到底是哪个地方，那你要摆在对的地方，然后神也喜会我们吗？你眼睛就当眼睛，你就不要想去当嘴巴了。你的恩膏在手，你就好好当手，不要老是要想拿麦克风，知道我的意思表达吗？你不是嘛，大家觉得你就是手嘛，你好的他过来做球的后啊，手重不重要？很重要哦。眼睛说我要去吃啊，手不动你拿得到吗？是不是？不要老是当先知嘛，先知很好没有错，那手不动你拿得到吗？是不是？是，我们都要知道你是谁，那互相的什么欣赏，眼睛看到了，那手就指着去拿，他就去拿，那嘴巴要张开就吃嘛，大家不是都皆大欢喜吗？这个很重要的，请大家记得，不要老是羡慕别人流口水，你有你自己那一份，你好好珍惜，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安息，知道吗？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你也快乐我也快乐，大家都觉得很好，我欣赏你那一块，我就是没有啊，可是你也欣赏我这一块，所以我们是一体的，离开你我也不能做什么，我们是连结的，阿们。但是恶者的诡计就是这个闹分裂，我比较重要，你比较不重要，是这样子的，要争权，然后呢大家都跟我一样统一 ，no， 圣经说合一，不是统一，统一都是全部一样嘛，合一呢可以不一样，那大家是一起的，这个呢就是圣经所讲的。好，你看他其实他的动机在这边了，要了解他的运作是这个的，哦，他其实在小看他自己，你看到吗？好，接下来哦，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竞相什么发愿发起来？他们有个特色，就搞抱怨了。有没有？以色列百姓就是很会抱怨，抱怨再抱怨。我已经讲过了，抱怨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不用学就会，也不用修学分，不用付代价嘛，不用什么太聪明了。抱怨是全世界最 easy 的事，请记得。嗯，你看一群人爱抱怨，我们不要成为爱抱怨的一党。可拉党爱抱怨，不要，我们要成为赞美的这边，感谢的这边，阿们，顺服的这边，感恩的这边，神喜悦这样的人开始改变。我们老我很容易抱怨的，请记得抱怨是最容易的事，不要再中这种诡计了。全世界这样的党派太多了，抱怨党太多，到处都有，在人际关系里面抱怨党多不多？一堆啊！我们开始改变这个世界，自己开始，我要成为赞美的党，喜乐的党，阿们，开心的党，感恩的党，这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国就是如此嘛。嗯，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只在意什么公可喜乐的事，是吗？公义和平可喜乐的事，这是神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摩西就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还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请问摩西有没有给他们悔改机会？有哦，你看到吗？摩西代表神，总是跟他们讲在前面，给他们有路可以走。你看这两个人呢，骄傲呢，摩西派人去，领袖最高权柄的派人去给他请出来，你看他不甩，很糟糕齁，人心刚硬，他就说，哦，我不去啊。然后呢讲了一大堆理由，你看到这理由是理由吗？这是代表以色列百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到十三节，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哎，这句话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矛盾？你将我们从嘛牛奶与蜜之地，哎呦，他们从哪边出来的？埃及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吗？是叫苦连天才对啊，是充满咒诅辖制的地方啊，是法老集权专政的地方啊，怎么会是牛奶与蜜之地？请问是不是谎言？是，爱抱怨想夺权的那个掌控你巫术来运作了，大概都充满谎言了，知道这意思吗？很容易就听信谣言，自己想 咖喱掉，有时候恶者就进来了。怎么埃及是牛奶与蜜之地呢？那是你痛苦连天的地方哎，哀声达到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哎，怎么是牛奶与蜜之地呢？你看到第一个谎言就出现，再来要在旷野什么杀我们？摩西在旷野要杀我们吗？神在旷野要杀我们吗？不是啊，神要带你们去到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吗？神保护我们不是吗？从出来到现在吃喝有没有困难呢？住有没有困难呢？白天晚上都云住火住，这样细细微微的保护大家，怎么会是要击杀你们呢？有没有第二个谎言出现？有，好，再来，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摩西有没有自立为王？有没有来控制他们？没有。你看第三个谎言，接下来哦，并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请我们领到他们前面了。有，是吗？在加底斯嘛，你看了吗？从这个巴兰的旷野到了加底斯嘛，对不对 ？OK， 从西乃嘛，然后到了这个巴兰的加底斯嘛，都拆临门一脚了，都把探子拆进去了、啊。他们回来只是报恶信啊，你们不进去，我想进去啊。有没有第四个谎言出现了？看到吗？这个谎言哦，所以你知道吗？人哦，在罪恶当中哦，一直在都充满谎言。我们做一次释放的就知道了。你找他来做协谈的时候，哎呀，80%都是谎言了，是不是？你在做一些一次释放，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发到他讲的很多的信念，都是谎言的。那当他刚才想出来了，编出来了，想象出来一大堆。同学们，骄傲会蒙蔽一个人的心。巫术人在运作哈，背后很多的蒙蔽的灵在当中，到处都是谎言啊，都是骗人的、啊。那最后最难过的，你们难道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摩西会挖人家眼睛吗？亚伦会去挖人家眼睛吗？啊，家己想家己丢呢？哦，你们来就是要陷害我们，要把我们眼睛都挖掉了。你看他挖，哇，一路上你看五个谎言。就教导每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懂得在灵界的运作当中，神给谁权柄我们就顺服，眼睛就明亮，不然我们常常会被蒙蔽被瞎眼，就这样子咯，看不见神的真理了，真光。你看这两个人何可惜，都是领袖哦，而且都是什么这个立位之派来的哦，对不对？好、哦、再来呢抱歉，不是立位，是那个这个流变支派的齁、哦、这两个领袖在当中的。好，接下来你看到摩西听得如何，我们看到接下来15节一起来念咯，15-21预备，请。摩西
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遭拒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段呢，那摩西当他听到这两个人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直接攻击摩西。摩西呢在前面都俯伏敬拜，俯伏在神面前，可是你看摩西也是被什么搞火了。人有没有耐性啊？有没有极限？再怎么谦和都有啦。摩西是何等的谦和，他说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触动他的什么里面的东西了，很难过。摩西呢就以难过变成愤怒了，我想不晓得哪一个谎言让摩西觉得很愤怒了，说那一句话吗？难道你要挖我们的眼睛吗？可能这是这句话，摩西呢跳脚了，也可能说，你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带出来， 可能也许这句话跳脚了。那明明就是埃及地，怎么会留在埃及地呢？可能不知道五句话里面不知道哪一句话让摩西很跳脚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要为领袖祷告。摩西再怎么谦和，到最后呢，整天都是在抱怨的军队里面、团队里面。你看到80多岁老人家呢，要带你们一群人这样子，都没有怜悯他。然后呢，整天爱抱怨。这一次不是这一次，等一下后面还有抱怨的哦。所以你知道领袖不容易哦，领袖这样不要常常为领袖什么祷告，他稍微急躁就会做错的判断，然后做错的决定，然后呢就有很多的恶的结果在当中了。好，我们看到来摩西呢就甚发怒，你看甚发怒，因为他也是一般人呢、啊，他也是一个普通的领啊，这个普通人，虽然他是领袖，对耶和华说什么呢？求你不要想啊，求你啊，这个对他啊，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他们的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好，所以出来咯，他跳脚地方哪个地方？害过一个人吗？他说你们挖我的眼睛呢？我没有啊，我怎么挖？所以他就说心里面最难过是这句话咯，啊，他被误会了。误会呢对于摩西来讲是很痛苦的事。好，摩西就对可拉党说，明天跟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并且每个人呢都要拿什么香炉，每个人上上香，然后呢站在会幕面前，250个班瓜可拉都来到前面来，你们呢都一样的，都是可以来在神面前哦。我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祭司嘛，因为你们要争这个嘛，对不对？你们本来是不能拿香炉的，但是你们为了要争这个成为祭司嘛，你们来嘛，我们看看神拣选谁就知道咯，也不是我当专权嘛。好，他邀请他们一起来。好，所以每个人呢就来到会幕面前，那全会众呢也召集起来。好，那这边可拉党你看到人一聚众的话，他就士气大增，然后呢在会幕面前要攻击谁啊？摩西、亚伦，神的荣光就全向全会众显现了。神的荣光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会幕当中，现在呢彰显出来了，在什么呢？在会幕门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合吗？这个场合是非常气愤，就亚伦还有摩西两个老人家，160多岁的加起来站在这会众面前，要承受大家反对党的压力。但是摩西祷告过了，神就听摩西的祷告，然后呢就彰显他荣耀。这荣耀请记得哦，荣耀有审判的荣耀，这荣耀不是上帝的恩典荣耀，是什么？审判的荣耀哦。神彰显他荣耀不一定每一次都是个恩典，有时候是什么警戒，有时候呢是审判。好，你看神出现小谕摩西说，你们两个哦离开这会众，先看边啊，等候我来处理。然后他出力呢，转眼之间，看到吗？什么叫转眼之间？你眼睛一眨就不见了，快不快？眨眼几秒钟啊，可能0.0几秒吧，这些人不见了。弟兄姐妹要了解，上帝是个轻慢不得的神，我们要敬畏神。阿们。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近他是对，但是要在的我们要亲近神，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神。这些人太可怜了，自己抵挡神都不晓得。好，你看到吗？转眼之间神就要灭绝他了。神出手都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叫警告，即使神可以不用告诉摩西嘛，可是神却告诉了摩西，说我接下来做什么事。你看这神是不是怜悯人的神？是。你看摩西马上知道，哇，神转眼之间要灭绝这250个人哦，包括可拉罗就251个人。神就告诉摩西，转你们离开，转眼之间我要做这个事。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做什么决定？刚刚第几节？第15节。摩西甚发怒，然后被误会，有很多的冤屈嘛。要是我说，哦，感谢赞美主，就刷鬼啊， 对不对？看你们的遭殃嘛。我不是没有警告过你们呢，是吗？是。要是我们的话，一定怎么拍手叫好。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哇，可是摩西呢，有个很特别的心肠。他的心肠已经得到神的心肠。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有个爸爸的心，他盼望神管教，但是不是要除灭他的性命，不一样。弟兄姐妹，管教是为他好，讲得解吗？论断是为他死，不一样的。管教是为你好，论断是要你死，不一样的动机。摩西呢，赶快把他哥哥找了，赶快跪下来，干嘛呢？站在同一边代祷啊。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站在神跟人之间，马上跪下来说，主啊，我们得罪你了，你是万人之灵啊，每一个人都是你所造的，你口中所吹气进来的有灵的活人，你是万人之灵啊，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谁犯罪啊？可拉党嘛，可拉了，这个光秃的嘛，害死大家的。主啊，你是一个公正的神，这个人是一个很糟糕的，然后呢会聚众，你要找他，不是全部嘛，这个人呢250个齁是对怂的啦，你饶恕他们吧。他在代求啦，他在祷告。这个就是摩西的方式啊。摩西真的很伟大齁，伟不伟大？很伟大。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耶和华就跟摩西讲咯，讲什么？我们去看到23节咯，到了35节了，23到35节，请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丹、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好，这段你看见神就出手了，因为神透过了摩西警告他们多次，神提醒他们多次，但是他们总是刚硬下去，不愿意听神给他们悔改的声音。结果呢，你看到吗？神就出手了，他说，你吩咐会众，你们离开了可拉、大丹、亚比兰的帐篷的四围。好，原来呢，他们的支派里面，有一边一边一边一边，是东西南北都是12个族派在当中支派，然后呢，这些祭司也是一样，每一个呢不同的边在当中的。好，你看到吗？南边就出现这些帐篷在当中。好，他们就走向这个地方去咯，还有大丹、亚比兰住的地方，还有这个70个长老就随着他们去，跟摩西去了。好，神就他就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东西物件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都陷在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好，众人就离开了可拉、大丹跟亚比兰的帐篷。你看到吗？大丹、亚比兰还带着妻子、 然后呢，儿女还包括什么小孩子都站在面前。哇，当你看到这个时候觉得这个爸爸是在干什么？你不要把全家扯进去嘛，把孩子妻子都什么都拉出来，然后呢就是要公开抵挡亚伦跟摩西，不听就是不听，全家呢都走向灭亡的道路，把孩子妻子都拉在一起，然后呢在他帐篷的门口。好，摩西说话了，我行的这一件事不是我自己的心意啊，我的心意是什么呢？盼望你们都悔改嘛，对不对？我为你们代祷嘛。可是上帝已经讲了又再讲了，所以上帝呢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接下来告诉你上帝打发我要行的事，有证据会让你们知道，这证据就是这些人都会什么死，而且跟世人的死呢没赶快呢，他的死法呢不一样的，这个死法从来没有这样死过的了。大家一定注意在听，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是大丹呢，你是亚比兰呢，还有你妻子小孩在旁边，你觉得听听会怎么样？如果你听了赶快悔改还有没有机会？有。可是你看摩西继续讲哦，他说你们死法会完全不一样，跟世人不同，这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目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把话起来，一件新事，神要做一件特别的事，使你们这些背叛的哈会在神面前遭殃，这个事呢会让你们死，这死法是一个新的死法，使地什么开口，使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叫他们活活的什么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神要做一件新事，什么事呢？地会忽然间什么地震，然后呢地就裂开，这些住在这一区帐篷的跟他们同一边没有归向摩西这边的会活活的坠落到什么阴间。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新事，从来没有人这样死的，直接掉到什么阴间。请问审判重不重？很重，直接掉阴间。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阴间就是关魔鬼的地方，阴间是圣经路加福音讲16章的极其痛苦的地方，火不灭虫不死的地方，就是跟神永远隔绝的地方，是绝对绝味绝望的地方，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工作的地方，没有亲情的地方，只是哭嚎痛苦受折磨的地方。明白吗？一直挑战，一直挑战，神一直给机会，到最后呢神的审判就来到。神做什么新鲜事？直接地裂口，然后全部坠落到阴间，直接去直达车。看到这个吗？请问神愤不愤怒？愤怒哦。摩西也愤怒过了，不听了，到最后你神不会审判，会。弟兄姐妹，我们要回转，要谦和，趁着今天是悔改日子，赶快悔改，不要掉到地，永远没有机会了，懊悔也没有用了。讲清楚吗？这个心事盼望大家都要知道，活活的坠落阴间，不是死了才坠落，是活活直接下到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然后圈起来，原来刚好那一连串的行为就是神说你的这个什么证，你的罪了，罪状就是什么藐视耶和华，就是藐视耶和华。神审判你们的罪状就是藐视耶和华，你不是公开挑战权柄，你是在藐视神呢。你藐视我的仆人就是藐视神，很简单哦，很严重的事哦。好，摩西刚说你这一句话，他们的脚下就什么地就开口，一定是地震了，很厉害的地裂了哦。他和他们一切的家眷并一切可拉挡的人丁财物都什么吞下去了，这样他们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上在他们面前呢又合起来，然后他们就从会中什么迷惘。请问我们要转眼之间不见了，我们经过921就知道地震可不可怕，很可怕吗？有些朋友住在山上的哦， 半夜一点多发生大地震吗？那山会哭好，你知道吗？他跟我讲的，那个山好像有在哭那种感觉，会走山吗？很可怕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赌不起，你知道吗？请记得，你赌不起，要顺服神。你就是这么一个性命而已，我们顺服就蒙福，要谦卑在神面前，不然这个事情其实就发生了。我们要祷告求神还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机会。当然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成为传福音人，带更多人离开那个悖逆的地方，可拉倒的情况，进到神的国度。好，这是提醒我们哦。好，接下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呢就怎么样呢？哇，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画起来就都什么逃跑，然后呢恐怕他们都被吞下去哦。然后再来呢，有火就从会幕里面就出来了，直接烧灭什么这些献祭的250个人。然后呢这250个人呢全部被烧死了，跟超会打野 barbecue、就现在丢下什么那个星星那个炉在旁边。他们该干嘛？看起来在献祭哦，其实在抵挡神。你看那一天就死了不少人了，这些反对党的全部死在神的审判底下。好，请问你是会众的话，你都逃跑了，有没有很大的警醒警告在当中了？要是我们一到这个，我们会怎么样？马上就什么哇，学到宝贵的功课了，对神要敬畏，不敢欧北来。可是以色列百姓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觉得哇，我的刚才不是传到这种人哦？可是就有这么悖逆的，这群人才刚刚死在你面前，地震然后直接下到阴间火火的，不敢死的，有没有这么刚硬的？有。你要知道人性哦，罪恶就是如此哦。OK， 我们继续看一下，来36节到40节，备起来。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小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到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好，你看到吗？当我们看到啊，这个摩西亚伦他们往南边走的时候，神要摩西去警告这些人说地要裂开了，这些人呢都站出来在帐篷的旁边，在南边的地方，神就极大的摇撼地，然后就裂开，他们坠落了。好，然后呢坠落之后呢，百姓都逃开，然后地就合起来。接下来呢神就做第二波的审判，在会幕当中就火出现，那些250个当场就什么烧死，百姓又看到又什么又逃了，对他们讲应该很震撼的审判呢、啊。后来摩西亚伦说，你们把这些 QQ 不是捡尸哦，是什么把他们的这些什么香炉拿起来，因为这个都是分别为圣的，本来你们都可以来分别为圣献在神面前服侍神，但是你们就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神就收拾了。然后你看到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呢，神全部的开始做一个工作，洁净的工作，有没有？好，然后呢把这些呢打一打，又贴在香炉当中啊。好，让他们知道说要纪念这个事，永远不要忘记神做过了这个审判的事，让世世代代都要知道这个事情。好，这就是说作为纪念，第十四节给以色列什么做纪念，就是给他们警告了，不要这些人啊，可拉党啊，遭到这样的审判哈、哦。好，就像你看到我刚刚所讲过的，应该来讲，人应该会马上就警戒了。然后我发现到啊，以色列百姓比台湾人更会忘记， 才刚刚的事情呢，马上忘记了。台湾人很会忘，对不对？啊，一个大的消息可能就挤出三个礼拜的消息了，就忘记了。这边说你看到吗？41节来读一遍，请。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两人就俯伏在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然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好，这边说第二天，不是第20天哦，哪一天啊？第二天，就隔天了。第二天干嘛呢？他说，全会众都向亚伦、摩西发怨言，真的是喜欢啊，发怨言族群。什么都不会，只会什么 complain 发怨言，真的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抱怨再抱怨。昨天才死了250多人，你就马上就发抱怨，哇，很糟糕哦。好，那抱怨理由什么？你们杀了耶和华的什么百姓的，是你们杀的吗？是神的什么审判吗？所以有没有悔改的心？没有，还是爱抱怨，把所有的过犯都归给亚伦跟摩西。爱抱怨人不会扛责任，请记得这件事。爱抱怨人不会想担责任，总是怪罪别人，是吗？ OK， 好，第二天哦，要发怨言。好，会众就聚集要干嘛呢？攻击亚伦跟摩西，又来出现了。不要忘记，昨天才攻击亚伦跟摩西嘛，250个人被烧死了，现在又聚集要攻击哦。神的云彩又出现了，显现。刚刚讲过，云彩荣光显现，不代表都是蒙啊这个祝福恩典，有时候是审判的。好，接下来亚伦、摩西就来到会幕面前，神就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又再一次了，这绑腻全部200万都可以什么消灭了。可是上次神告诉他说，我要啊击杀这些百姓，然后呢，我要兴起你，然后成为什么大国？有这个对吗？你的国啊，你的后裔又成为大国，神可不可以这么做？可以的。可是摩西如果骄傲的话，啊，我当这股当这股啊。”可以啊，因为我做近前的后裔嘛。可是摩西真的爱这群爱抱怨的人呢，好不好？各位领袖，我们当牧羊人要跟摩西学，牧会一定会遇到这个，喂养羊群一定会遇到这个。感谢主啊，神给你的山羊比较少，绵羊比较多，要感恩。这边都是山羊，看到吗？隔天鸟。你把差不多嘞，对不对？昨天才死了，连这个 sense 都没有嘛。哇，很糟糕哦，这群人真的是很糟糕。你看神就讲哦，你离开你们就讲第二次，昨天才发生了亚伦摩西，你们稍微向着呢，我来出力的哦。转眼之间神说我要灭绝他们，他们两个干嘛？又俯伏在地干什么呢？代祷。各位姐妹，代祷者会救很多人，愿你成为代祷者。你们的家要代祷，你们的公司要有代祷者，教会需要更多的代祷者。代祷者简称来讲就是中保啊，要效法耶稣吗？当中保。效法圣灵吗？当中保。在罪人 跟圣洁人的中间，那个叫做中保。神会怜悯下来，就是看有没有中保。神也曾经对摩西啊，对亚伯人讲，可不可以啊？有没有人在当中代求啊？摩西说有，如果有五个啊，这个什么五十个义人，然后三十、四十个义人，然后二十个、十个，到最后呢，不敢讲了，太少了啦。弟兄姐妹，代祷者，代祷者需要在教会里面，人人都要成为代祷者。上帝审判就被领导台湾，我们一年超过三十多万人以上堕胎，这种罪是很严重的罪哦。我们需要代祷，阿们。每年多少在拜偶像，就在西海岸。上个月才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嘛，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忘记了，是从好像是大陆来过来的嘛，连结在一起哦，那个老妈妈全部连结，有没有？是弄很大哦，台湾很多的这些所以名流了也好，这些什么高官也好都去啊，是不是？有没有得罪神？有。神可不可以在转眼之间做审判？可以哦，弟兄姐妹，但是我看到台湾一次一次总是很多人代祷者跪下谦卑祷告，神就把审判愤怒挪去哦。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好吗？我们各位都在祷告，神会怜悯我们的。好，看下来他说，你看到吗？你们拿香赶快到火炉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为他们什么赎罪。所以代祷者会带来赎罪会，因为瘟疫已经什么发作了，亚伦就照了摩西所说的赶快跑到什么会中。你可以想象吗？八十多岁了，你照你了解吗？就给他一搏斗吼，可是他就这样子跑诶，为什么？瘟疫已经什么发作，可以想到八十多岁的阿伯气喘喘的呢，光跟去照去照呢，就盼望能够救人啊。弟兄姐妹，我们救人呢要跟亚伦学哦，八十多岁还在求人，他就盼望能够看到更多百姓不要被审判。好，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发作了，然后他就开始为他们烧香啦赎罪，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第十十八节画起来，他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那个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代祷用十字架来抵挡所有的瘟疫，那瘟疫就止住了。可是呢，这个老人家可能跑得太慢了，八十多岁嘛，你还来不及哦，死了多少人啊？遭瘟疫死的总共有14700多人。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有更多人起来代祷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快死哦，是不是？瘟疫就不会跑得这么快啊。可那一天呢，已经死了14700人。好，亚伦回到会幕口，到了摩西那里，瘟疫就已经什么止住了。好，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那一天那两天死了多少人？还加上前面的250多人嘛，哦，所以死了不少人了。OK， 你觉得这一群人已经学到教训了吗？如果你读下去，还没有。好，所以我们整个来做结论，我们记得有两件事要学习。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第一个要学习的，要选择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第二件事情，请记得要远离不满、不服、不信，要远离不满、不服、不信。特别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顺服神的权柄。有一天呢，神会兴起那个顺服权柄人，有一天你自己会起来被神所用。这个加勒、约书亚就是如此，他们一路上就跟随摩西，顺服摩西绝对的权柄。但有一天摩西走了，就把权柄给他了。神总是兴起顺服人接受权柄，不是篡位的要硬要那种人。你越顺服，你下面人就会顺服。有一天你当家了，前面后面都是顺服的。阿们。我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学习到这个属灵的权柄，让我们知道神的权柄是有次序的，我们就照着神的权柄来过我们神给我们祝福的日子。就看到今天，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 胆战心惊，因为看到以色列百姓真的很容易忘恩，他们最会抱怨，到处在发怨言，隔天又在发怨言了。昨天呢，神才出手审判，马上就忘恩。主帮助我们看到这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像希伯来书所讲一样，要引以为鉴戒，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神也是怜悯的上帝。你总是怜悯，要我们能够悔改，你总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转。你的审判不是目的，你的管教才是目的。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感恩。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流的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享受神给我们恩典。好，我们站起来一起来感恩祷告。谢谢主，我们发出了赞美感谢的声音，荣耀归给主。开口祷告来，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